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是讲到神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第三章是讲到神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第四章是讲到什么呢？第四章是讲到摩西的反应。我在这边觉得说，摩西的反应很真实，跟今天很多的人做蒙召见证啊什么，给我的感觉不那么真实了。就说一个人真是神拣选他，找到他，摩西的反应就是很真实的站在一个他是一个人而遇见了神，因为在他的头脑里面没有任何人的关于人的教导。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还没有遇见神以前，我们就有人许许多多的教导，所以记者呢没有遇见神也可以说出一套我是蒙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护照啊什么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他有没有提出过问题呢？真的我也碰到这样的人，我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很真实的情况，人的教导归人的教导，不是说人的教导不好，不是说人的教导错，不是说人不应该去接受别人的教导，或者也不是说不要去教导别人，我乃是说这一些东西能够成为我们更清楚明白神有的时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干嘛，或者是怎么样呢？或者是在神就是没有这样呼召我们走，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按照自己那种感恩报恩的心在那边行什么事情。那么最可怕什么呢？最可怕的是我们听了一些道理以后，我们听了一些对的教导以后，在神没有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所学来这套道理就套在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上面，结果什么就变成说那个基础就不真实。有一次有人问我说，王某人啊，为什么每年全世界毕业出那么多的这个神学生？为什么神的国度好像对他们毕业出来没有毕业出来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段时间也是蛮困扰我，后来觉得说没有什么困扰嘛，因为那些进去的人，人家跟他讲说你不清楚神呼召你，我就不收你，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所以他为了要进这个学校，他为了要读书，他也可能好是为了好好追求也好，不管是要懂圣经也好，他怎么样？因为我不讲是我清楚知道神呼召我，人家不收嘛，所以怎么样？他就要把圣经里面神呼召人的例子很多嘛，对不对？听人家，甚至人家也要把为了鼓励你，为了鼓励你能够背诵，所以有些拿过来教你怎么写干什么。甚至有一些礼拜堂怎么样呢？觉得这个人啊，在礼拜堂也不晓得怎么安排，你要接受他传道嘛，要开始付薪水，你不接受传道嘛，他又说他有心，好了，签个证明就给他去什么地方了。假如一开始这个基础就是建立在虚谎的上面，人也从来没有为这种虚谎悔改过，你说这样的人出来上帝能用吗？所以上帝能用的就是那些真真实实没有虚谎嘛。那么真真实实你看能够被用的有多少人呢？就说今天人没有从 没有从一个很真实的角度去看问题，好像这套东西一直还是这样做，一直还是这样做，一直还是这样做。能不能修改一下？说你只要有心追求神，你只要有心这个懂圣，想要多了解圣经，都欢迎你来读。那么一开始人进去读去学习，就不需要建立在那个虚谎的上面。为什么呢？就是有神呼召的进去，出来就做神要他做的事；没有心呼召，没有被神呼召的，因为他有心想要好好读圣经。那么他进去读完以后出来，他不是被神拣选成为传道人，至少他在神的家中，至少他在圣经，在他的生命里面都会一点。那么为什么这？拦阻人虚就使人虚假的这些规定不可以改一改呢？不是吗？今天有很多的人，所以我今天在读摩西对神的反应，说太好了，摩西太真实了，对不对？跟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搞一套的东西，到最后鼓励大家作假，搞一些不清不楚的事情。是神呼召的神以后出来用，不是神呼召的以后怎么样呢？变成说毕业出来了不做传道人也内疚，做传道人也不晓得怎么传，这个服侍对象是谁，对不对？去到什么地方什么都不知道。与其这样的话，你不清不楚也可以进去多读点圣经，总是对我们有好处。不要有个规定嘛，一定说是你要怎么样了才怎么样。人可以写一个东西嘛？我们也不是神，他写了个什么蒙召的见证，你能够辨别说他到底真的神有召他没有召他？你能辨别吗？那你不能辨别，还要叫教会给他出个证明。教会证明，你看有多少教会证明是真正在那边引导带领有心要奉献的人呢？还是觉得啰嗦，把他赶快送到一个地方去算了？求主怜悯我们，这些都是很真实的情况。人家说王某人，你干嘛老是去捅那个这个蜂窝呢？不是捅蜂窝，这是个事实嘛。我们来看看摩西啊，今天把摩西这样的情况反映出来的话怎么样呢？那么多少人讲他没有信心，不属灵啊，七七八八讲了一大堆事情，到最后你就发现，不是我们去做了一套吻合，好像上帝呼召我的，而是在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把他人心里面很多很真实的问题提出来，这个问上帝。第一个是什么呢？神啊，你说你打发我去，我倒知道了，对不对？你当着我的面向我显现，荆棘不被火烧毁，又发声音说这是圣地，又跟我讲说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苦情困苦嘛，哀声嘛，达到我面前，你要去把他们带出来。我相信，但是我跑到埃及地区，跟我的这些这个同胞以色列人讲说这些话时，他怎么相信我？这个问题真不真实啊？有没有点虚假？是别人教他这样回答的吗？有些人要去面试的时候，还怕不被人家录取，还要去面试以前，还有专家来给你稍微辅导一下，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话嘛一定要这样讲，人家才会收你呢。至于真不真嘛，不管，变成这样了。摩西讲的每句话都真话。啊，以我们现在讲起来，一点信心都没有。神既然要你去了，你还废话那么多干嘛？摩西不是嘛？他想到的是最真实的问题嘛。我们相信了耶和华上帝，你要去，但是你要我带领这些人，他不相信，那我要怎么办？这个问题多真实啊！哎，你看这个我们的神有没有发火？摩西你讲得好。你讲的好怎么样呢？那我就想个方法让我的百姓会相信是我差遣你去的。一招两招三招是吧？第一招没有用，第二招没有用，再来一招。这三招是怎么样呢？这三招是第一个，让摩西手中拿着从前牧羊人带羊的那个杖，叫他把杖丢在地上，一丢在地上就变成蛇，啪！摩西为什么跑走？难道他在牧养旷野里面没有见过蛇吗？他怕蛇吗？我想不是。 他真的吓了一跳。什么叫吓了一跳？哇，这位上帝这么有能力啊，我这样一个这个木头植物，而且枯干植物树木一根一根杖，居然丢在地上会变成一条活蹦乱跳的蛇。哇，树木变动物是不是？哇，他到底是怕蛇呢，还是他真的被神这样的一个作为他吓到？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很真实，我想的很真实。原来我这样讲，我不迷信圣经，但是呢，圣经真是神所漠视的，我就是有很多的疑问，哎，神也可以慢慢的开启我。等等，我觉得哇，其实神做这个事情是让摩西行了以后，叫以色列人相信他呢，还是神要摩西行这些事情，让摩西心里面先更坚定的相信呢？双方面都有。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神从来不要我们做这个炮灰，神要我们去服侍，以前他要给我们力量啊，他要怎么样呢？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更确定更经历他，我们先得着才有东西给人家嘛，是不是？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在仁义的里面，在组织的里面，在很多的这种层面里面怎么样呢？做了组织，做了人的炮灰，对不对？他需要一个事情，需要人做，就拼命的鼓吹你去做。你在做的当中，他给你多少的关心，多少的爱，多少的给你成长的空间呢？什么都没有，就搞着一套东西。所以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呢？做了宣教士，做了什么传道人，搞了一段时间以后，什么遍体鳞伤，谁来管你啊？啊，我们的神不是哎，他要摩西，好像一方面是回答摩西，你这样做信不信？你看摩西他自己都吓到吗？哇，我的神是这样的，一根枯杖可以变成活的蛇，一个没有生命的杖可以变成活的蛇，哇！神也知道。神没有要摩西讲什么，假如他们再不信，因为我相信啊，这个摩西看了这个以后怎么样呢？他说哦，可以了。不，上帝知道人心，摩西不懂人心，上帝知道人心，他们可能还不信，他们还不信怎么样呢？还有第二招呢，手摆到怀里抽出来变成大毛孔，再摆到这个怀里面去抽出来，整个都复原了。我们的神有医治的大能，大麻风在当时没有办法医治。其实神要让摩西知道的是用什么东西，其实摩西似乎感受到是空口无凭啊。神说是的，你不但要有话让他们听，我也要借着你行一些事情可以让他们看。你看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给人家有听的，也要给人家有看的。但是今天我们呢，我们只有给人家听的，有什么可以给人家看？有什么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行的？有什么是借着神所行的可以让人家看的？我们今天大部分怎么样？就是学一套说法去说给人家听。神真的有什么作为借着我们可以给人家看吗？或者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可以成为给人家看的见，可以耐看的那一个生命的见证吗？我们在这边稍微体会一下，神的心是这样。摩西很真实面对神的要他去做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你要去做，别人信不信我，别人怎么信我。今天我们有没有读到这边，把我们很真实的情况交在神的面前？你正式找我，你要去哪里啊？跟我讲，这边不是摩西要去哪里，摩西很清楚知道上帝跟他讲说你要去哪里吗？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问一下，你要去哪里啊？不知道。那不知道你要干嘛呢？不知道你要寻求什么？神呢、啊、你既然呼召我，你要去哪里？去问神嘛。一天到晚去问人，你问人到底要讨好人呢？为了要得着人家的支持，还是你是上帝找你？我们有问题吗？像摩西一样就问神嘛。OK， 今天我读到第一个，摩西有这样的反应。 今天的人觉得说今天在这个时代有人对神真正遇见神的人，今天真正遇见神的人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啊？像摩西这样的一个反应，这样的一个问题问神，会碰到一些在基督教里面掌权却又没有遇见神的人来质疑。这个话我也没讲得太复杂，是不是这样？还好摩西那个时代也没有这些什么像我们今天一样，咱们你要这样你要那样，还有人家开会通过干什么，是不是这样吗？摩西很真实 直接的对神反应，今天也是一样嘛，今天也是一样嘛，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生命里面也是这样嘛。其实在我心里面的意念不叫神放进去了，还我自己的感恩的心，反正我很早就，但是我跟神一直有个问题的目的，像我这样败坏的人，像我这样过去背景的人，我怎么配啊，我怎么配啊？哦，你不配，那你不配再停一下嘛。但这样的心智一直在里面，对吧？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样，对不对？时间成熟了，我里面倒也很踏实了，欢欢喜喜的出来了，也知道要去哪里了。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很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人是拦阻你把真实的活出来，今天人是要把他教你的那一套在人面前表演出来，多可怜啊！求主怜悯，怜悯我。像摩西遇到神他就很真实，别人怎么讲我那是你的事呢，人家说哇你真是中彩票了，神都给你预见了，对不对？你还这样那样的，好像还这样那样的，那是别人的事，上帝知道，上帝也不怪摩西，上帝就满足摩西的怎么样他心里面的这疑问，给他一二三，第三个怎么呢？水舀出来倒在旱地上怎么样会变成血，原谅我，我听过太多这些解释，我今天不愿意把我听来的解释跟你讲，而我只是这样说，神有能力让水变血。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有神有能力可以让水变酒，是不是啊？所以他预表什么你们自己去想，空间太大了，但是这是事实。什么事实呢？神能做人不能做的，神的作为有些人能够做，但是神的作为到头来最后的让人家相信的是神能做你不能做啊，我们就不得不服在神的权下。今天有多少的人以为说我不能做了神也不能做，所以至于这样的人永远不服在神的，因为他不会顺服神，他只会埋怨神，因为他碰到问题他不能解决了，他也从来不相信说他不能神了，对不对？以至于他不能承受怎么样了，他不能说我白白信主了嘛，对不对？怎么这些事情这样这样结果是这样，那是因为你靠你自己，你要去依靠神，你看看嘛。啊，第二个我要交通是这样，这么明确了，摩西啊，你为什么还要找理由说我是左口笨舌的？所以今天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人的时候怎么样呢？太好了，是神呼召他，他逃不掉；不是神呼召他，他有这样的想法，以后就不需要出来服侍神，不是很好吗？把事实反映了，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天到晚要这样鼓励拉人，搞到最后拉出一帮不是的人啊？就变成这样，充斥在啊滥竽充数一样，充斥在这个基督教的里面。弟兄姊妹，摩西在这个地方，你看他还有一理由了，神已经给他很清楚了 ，OK 啊。他怎么？他我左口笨舌，我不行。我们回过头来想想，真的，我们好好回过头来想想，摩西真是一个不行的人吗？他行得很，学会了埃及地一切的学问。他真的不会说吗？你看他要去排解这个埃及人跟这个以色列人之间问题的时候，他办法多得很呢，不但要跟你讲这样那样，到最后还手段，还有手段的拿出来可以把他打死了。 我们看到摩西在旷野里面能够带领这两百，他怎么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呢？所以我在想，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他为什么要推迟？在我心里面只有一个答案，可能在你心里面两三个答案，在我心里只有一个答案。经过旷野这将近四十年的磨练，把摩西里面自以为能干的东西都磨了差不多了，以至于我们看见这种被磨了差不多有两种，一种就是自卑，一种就是谦卑。摩西怎么样从自卑慢慢变成谦卑？因为上帝亲自跟他做见证，神感动这个保罗在写到摩西的时候，他在神的家中全然敬重，而且他为人极其什么？极其谦和谦卑。其实我在这里读到的时候，摩西不是谦卑，摩西是自卑，他觉得他都不能，都不行，都不会。说明了一个什么呢？说明这四十年上帝把他摆在米甸旷野四十年的训练，磨掉他一切自以为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都没有自信，都没有自以为了不起的东西的时候，那他要怎么活呢？摩西现在的态度就是这样，他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才引发我里面的一种很深的感受。今天我们搞一个所谓的造就的装备的这样的观念是什么？不是让他觉得他自己不能，乃是要让他觉得自己我能。你能够出去做什么？你看一个自己越觉得自己能的人，他是会越依靠神呢，还是越不依靠神呢？摩西因为被磨掉了，所以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他在任何碰到，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以后，他碰到任何的问题，他只有一个动作，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俯伏，神啊，你要怎么办？我这个感触很深。今天我碰到我王某人碰到任何问题，什么是神啊？你要干什么？马上里面很多的 solution 解决的方案七七八八通通出来了，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那样做，做到最后有多少是神喜悦有属灵层面价值的事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多少的东西，你慢慢看看，摸得着这样一个神的心意吗？神真正要用的人，只有神给他的，不是他自己肉体里面搞的一套聪明。这一个不被磨，他怎么摩西又怎么会匍匐在神面前？神怎么能够这么完全的来使用摩西呢？而今天我们接受的人所给我们是什么？人所给我们的是，他的造就班需要人，所以就把你来造就一下；他的工作需要人，就把你抓来为他做点什么事。神不是。神是真正为着他的百姓，为着他自己的心意，他要呼召一个人。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神在那个地方亲自训练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的，乃是把摩西里面自以为很怎么样的东西把它磨掉，然后他才能够完全的来接受神真正要给他的东西。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讲世界上讲说发挥你的潜力，是不是？这个潜力是你天然的潜力的嘛？不信主的人有潜力，不信主的人有没有潜力啊？都有嘛？你再发挥你的潜力嘛？你发挥你的潜力的成立，还是你肉体血气里面的东西？人的血气肉体不能成就神的意，这是神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见明白，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神也没怪摩西啊，你还缺什么缺？我都给你命令呼召你了，你去就是嘛，顺服啊，不顺服，对不对？第一个嘛是没信心，第二个摩西讲这话意思，你不顺服。没有，神很耐心的说，谁造人的口啊？谁使人哑巴？谁使人明目啊？谁使人瞎眼啊？对，你什么都不会，一点都没有问题，你只要相信，口是我造的，我会给你口才，给你当说的话。今天你看多少人为了要做传道人，以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预备，不要预备，预备不好，不是。我的意思呢是说，我们有多少是神要赐给我们说的，我们就说了；有多少是我们自己想要说的，我们预备了才去说呢？今天你慢慢看，今天基督教在走一条路，主流的你去看走一条路，都跟犹太人的犹太教很像，跟神的心意之间好像有一段差距。要走这条恢复的路，真的，你越接受今天基督教主流的思想，你有可能离上帝越远。你越不受人家的影响，你好好在神面前读圣经的时候，神一定会光照启示你，让你走一条他所喜悦的路，而不是走在一条别人对圣经解释的路里面。第三点，我在这边要交通的，摩西是一个有交代的人，神要他去了，也说服他了，好吧，哎呀，我所有一切推却的理由，上帝你都给我应许，都给我支持，好吧，他要去了，有没有？我觉得他做一件最好的事是什么，他去跟他的岳父岳特罗说，我要回到我埃及的弟兄们里面去。他有交代，今天你看有多少人要去一个地方，本来在这个地方要去一个地方，也不晓得是神要他去呢，还是他自己想去呢，他去了一点交代都没有，哎，去了就去了，别人问他，你怎么这样一点交代都没有呢，什么听从神听从人，哪个应该你自己去辨别了，在这边再清楚都不过了，摩西是神吩咐他的，他站在人的角度上还是要跟叶特罗讲一下，我要回埃及地区，今天我们做人不要没有交代，打着神的旨意的东西，在我们责任里面一点都没有交代，因为摩西帮他的岳父看羊，不是他说走了就走了，那么怎么办呢，你没有责任，你可以没有关系，你有责任呢，你要有个交代吧，你看今天多少的人这样那样，搞到最后连最起码人应该做的事他都不做，假借着神跟我这样讲，所以你们谁也管不着我，不，摩西跟叶特罗讲，叶特罗好吧，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摩西就去。最后的一点，或者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前我不太懂，他去就带着妻子一起去了，妻子就带着两个儿子嘛，不是这样吗，对不对，他们就去了嘛，一家子去了嘛，有没有？神呼召人，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希望一家能够同行。哎呀，从前我不太懂，现在慢慢开始有点懂，只有一点点懂啊，跟大家分享我那一点点懂的。在路上，神又杀摩西。这不是很矛盾吗？你又是要呼召摩西去埃及地，你怎么在路上又杀他呢？什么意思嘛？神真的杀摩西，神真的杀摩西，他何必要呼召摩西？所以第一个，神不是要杀摩西，但是摩西是一家之主，神也要对付这个家，这个意思了吗？你知道摩西的太太啊，有点背景，她是米甸祭司的女儿。什么叫祭司呢？祭司就是做这套仪文，带领他们米甸人做这一套敬拜神的仪文。那么敬拜神的这个仪文呢，跟以色列人神启示以色列人，或者是神带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在亚伯拉罕告诉他，凡是从你所生了以后子子孙孙，在你们身上要有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什么？这个记号就是隔离的记号。摩西要给他的儿子隔离的时候，他的太太会准许吗？在米甸摩西等于是在人家做什么，做这个入赘的女婿，不是这样。摩西他知道要给他的孩子割礼，但是他的太太又是米甸祭司的女儿，那么这个话，这件事就是闹，小两口子闹到他爸爸这个那边去的时候，这个礼外邦人没有的嘛，哪有搞这套东西的，多危险啊，那是不是啊？所以呢，我有理由相信摩西的两个儿子没有第八天受隔离，摩西的两个儿子没有受隔离。神呼召摩西，他们这一家人要到埃及地区，神在那边非常看重一件事情，摩西，你的儿子这件事情还没有处理，我吩咐你祖宗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要在你子孙的身上有这样的记号，你还没有做完。你在米甸的时候不会说，现在你已经离开米甸已经出来了，这件事情你要不要交代清楚？我不晓得神在杀摩西的时候有没有想要杀他，有没有讲很多的话？不管有讲话没有讲话，至少他的太太希伯拉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的丈夫是要回应他的神，去执行神的一个任务，而他拦阻了他丈夫。可以完全这个家成为神百姓的家。我相信希伯拉是拦阻摩西给他孩子行割礼的人，而神要杀摩西的那一种的原因，希伯拉也很能够清楚，所以怎么样呢？他就把他孩子割礼的羊皮丢在摩西的，或者丢在摩西跟要杀摩西的这个死者的中间，这是我可以想到唯一的一个原因。神不是真要杀摩西，神乃是要让希伯拉看见，其实他拦阻摩西给他的孩子行割礼，现在他的丈夫已经不仅仅是他的丈夫，而且还是神的仆人的时候，他马上就有个顺服的心。我既然嫁给摩西，我就要按照以后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好，至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希伯拉有这样一个心，他才愿意抛弃他米甸祭司女儿从前的这一套米甸的这个遗文，或者米甸的这种宗教。他怎么样呢？他这样做证明说他完完全全的归向了他丈夫的神，愿意这样做。这儿子不是我的了，隔离一隔，这儿子已经是耶和华上帝了。今天你看有很多的人，他说神是呼召他出来这样那样，但是还有很多家庭的问题，还有很多他个人生命里面的东西，都不愿意在神面前来像希伯拉一样跟上帝有交代。没有交代也可以把宗教搞得很热闹。耶稣当年来到这个降生，到从肉身来到世界上，神殿不是热闹得很吗？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呢？廊子里面躺满了生病的人，是不是？这个神的百姓中间有许许多多欺压的事，你今天看看嘛，不是说基督教，不是说教堂没有，不是说进教堂的人没有，现在也是真的在泰国北边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你看看这健康的喜乐的，是不是啊？这个神所喜悦的神的儿女们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根基基础都出问题。摩西，神要用摩西， 有一个男主，就是他的太太希波拉不愿意给摩西的儿子辛格林。神要大大使用摩西以前，就要在路上对付他，让这件事情对付清楚。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愿意清清楚楚的被神来对付，我们要我们清楚的时候，我们会像这个希波拉一样，这样怎么样，像希波拉一样，这样能够体会神的心，彻底来面对他从前不愿意让摩西做的事。而这件事情是真正是预表这样的一个记号，是神要求亚伯拉罕跟亚伯兰子孙一定要做的。进入到最后的时候，摩西去了，真的像到了埃及，就像耶和华上帝所说的，摩西的哥哥亚伦遇到他，摩西就把神跟他讲一些话，讲给亚伦听。第一个，亚伦信里面，亚伦信了，亚伦以后就跟摩西一起到法老的面前。以色列人信了没有呢？这边讲到说，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检查他们的困苦，就低头敬拜。刚刚才读完这个话，大妈就说，哎，真的不要高兴得太快，这些百姓现在嘛，好像听说什么这个耶和华眷顾了他们，听见他们的困苦嘛，他们就低头下拜。到明天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的时候，一个今天很敬拜上帝的人，明天也很可能就开始埋怨上帝，也不一定。让我们会低头下拜的原因，是因为看见神真的值得我们敬拜呢，还是因为神满足了我们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才敬拜神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